究竟我跟同工的关系怎么样，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我里面有没有这个情欲的挣扎，他都可以问，然后我要向他交代。这是一个我现在有一个做法。另外的，我就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书，我就规定我自己看一些书啊，一定不禁止自己一看就要想要用出去。我说这本书我看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喂养我的灵命，这是我第二个一个的做法。另外第三个可以做的就是请弟兄姊妹就是用祷告托住我们的侍奉，有可以两三个弟兄姊妹。但我自己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我就越来越珍惜就是朋友在我属灵成长里面的重要性。那么我自己现在主动的跟几个朋友有固定的见面啊，就是彼此就说带也带到的，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另外呢我本来就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不打算分享，但是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有三个问题我常常用来问我自己，我跟你分享。那这里有三个问题我就常常用来反省我自己的生命了。第一个问题就是 Harry Nowen 他问的 Did becoming older bring me closer to Jesus， 就是我年纪越长大是不是我越靠近主耶稣。那这些问题都不是有 yes and no 的答案的啊，就是很能够帮助我们反省我们属灵的生命。第二个问题就是 In the midst of all that I'm doing for Christ， What is Christ doing within me？ 就在我忙忙碌碌为神做那么多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在做什么。如果我们在外在为神做很多事情，但是在里面没有体验到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的话，我们就有危机了，我们就有危机。第三方面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 How can I continually give myself to others and still retain something worth giving？ 我怎么样不断的付出我自己而仍然保持就是有些怎么样翻译啊，帮帮我something worth giving retain something worth giving， 就是仍然就是你的输出那个质量仍然是好的啊，仍然是好的。所以我常常用这三个问题来反省我自己，我就有个卡片我打在上面放在我身体里面用来反省。能收到这个问题吗？啊，录音收到吗 ？OK， 看看我有没有了解错的问题哈、啊，就是 repeat 有这个考验，我有没有了解错的问题？就是说，对于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帮助他们具体的能够做到那几个步骤，是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就我在这个 workshop 里面就没办法去到那么细具体的教啊，我有其他的教导，就是帮助人怎么样来学习默想啊、安静啊、祷告这样。这次这个 workshop 主要是提供一个锚式，一个方向。Okay， 我就没办法去到每一个操练的很具体的内容，这个请你包容我。好、okay ，那么等一会我会介绍一些工具书给你啊。那些书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方法还有教导，我等会有一个书单介绍。还有问题吗？然后我才讲下去。好，因为这一次主题不是要讲教牧的问题，所以不会详细的讲下去，就是我用我个人的失败啊，软弱，我来说明，就是如果我们做领袖的忽略spiritual formation， 我们很容易变成 hypocrite 啊，就不是刚才我讲不是用来挑人家的毛病，而是我用我自己的失败来 illustrate 说明，对一个领袖来说 灵命受教是很重要。还有问题吗？那么我就不是，我就继续讲下去哈，讲那个灵命塑造的起点啊，那个起点。哎，我有一个卡通哈，有一漫画，给你看看，就是很有趣味的哈。那个图画就是那个牧师他在祷告，然后那个秘书进来，他说 ：“Oh, good, you are not busy。”我觉得这个很能够反映一般我们对那个教牧人员那个领袖啊，但是你祷告不算是你的工作啊，你在开会啊，策划站讲台啊，就是你很 busy， 但其实这个一个人他在 busy employing 就不算了啊，就是祷告本身就是侍奉啊，就是说明这个意思啊，我们继续讲下去。灵命塑造的起点在哪？就是恩典 ，grace， 恩典。灵命塑造的起点是恩典。那讲到恩典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在华人教会里面，我所讲的就是一个 typical 北美华人教会里面呢，有一个误解，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的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不需要努力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努力。你要人操练呢，锻炼呢，他说哎呀这个是律法，我们是恩典，我们是恩典。那么他这个误解圣经里面呢，其实误解有两个不同的恩典啊，就是称义的恩典 justifying grace是无条件的，不需要付任何代价而得到的啊，称义的恩典是无条件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讲得很清楚。但是成圣的恩典的 sanctifying grace 就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在圣经里面是有条件的，神赐恩在我们成圣的历程里面有长进是有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灵修的，就是说神赐恩给谁啊？谦卑的人。原来谦卑是一个条件，或者如果你说的条件不是很好听的话，就是有一种的一种的属灵的环境啊，你需要谦卑你才能够领受恩典，你骄傲就没办法了啊，就没办法。 OK， 所以我再说一遍，就是说称义的恩典是无条件，不需要我们努力的啊，白白的赐给我们。成圣的恩典也是白白赐给我们，但很多时候需要有一定的一些的我还是用条件那种环境哈，我们才能够经验得到。那么我们需要恩典在我们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帮助哈，这里有一些神学的了解，我也让大家来看一看哈。这里讲到恩典的那个四方面啊，四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prevenient grace 啊，就是现在的恩典啊。你接纳我，就是讲一点，就是神学，因为这个神学跟灵修是有关系啊。我们了解恩典在当中的意义。prevenient grace 就是现在的恩典。就说你要牧养弟兄姊妹，你要培养弟兄姊妹那个灵命成长的话，你要先求恩典，现在的恩典，主啊求你赐下恩典，在这个群体里面有这种属灵的科目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心里面充满很多东西，不感兴趣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先要求恩典，就是求圣灵在这个群体里面带来有一个开那个属灵的胃口，这是恩典的工作，人没办法做得到的，人没办法做得到。我们越这样求恩典的话，依靠圣灵的工作的话，圣灵在我们那个群体中间运行，妈妈弟兄姊妹在里面感觉到有一种的 hunger， 是不是做 hunger 需要满足在主里面啊？这个是恩典的工作，没有任何的 program 可以取代的，做不到的啊，做不到。然后呢，我们有现在的恩典，就要来到 cooperating grace 是合作的恩典，就是不是神完全在做，我们需要跟神 cooperate， 跟神合作，跟神一块来做。那个就跟那个刚才等一会我讲的那个属灵操练就很有关系啊，就是我们跟神一块来做。然后第三种恩典呢，就是坚持的恩典，坚持恩典能够坚持下去，不容易放弃，不容易放弃，能够坚持到底那个操练。这是第三方面。最后一方面就是完成的恩典，完成恩典就是神的恩典补足我们所有人的缺乏，所有我们那个牧养过程教导过程里面的不足够的地方，神的恩典自己补足它，那个就是恩典第四方面的工作，完成的恩典。所以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计划在神的手中仍然神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有恩典补我们的不足。这四方面就是恩典是个不同的来表达哈，在我们灵命塑造里面都需要。那个起点是我们求现在的恩典带来属灵的这种的科目。好，恩典没有操练啊，就会变成廉价的恩典。那我昨天看见那个金森特特看了，我在后面拿到一本都拿光了现在哈。那我很高兴看见里面有篇文章讨论就是廉价的恩典啊，就是Dietrich Bonhoeffer 就是潘霍华他讨论就是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那个意思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把恩典弄得很廉价，很廉价啊。恩典没有操练很容易变成廉价，但是操练没有恩典呢，就很容易变成律法主义。这两个要加起来。好，我们来到1.5哈，就是灵命塑造的方法。在历史历代那个属灵长者的教导里面，我们都发觉有些共通的属灵操练。这个属灵操练能够成为就是恩典的工具，来塑造我们的灵性。我在这里只是很简单的提出几点哈，这里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list 啊，一个 list， 它只是我举几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好像安息的操练、旷野的操练、聆听的操练、默想的操练，还有祷告的操练。安息的操练就是我们透过属灵操练，懂得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心安顿在神里面，安顿在神里面。我在这里，就是说，我要不要这样讲了 ？OK， 可能有意义这样讲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你发觉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就奉献长时间来侍奉，啊，长时间侍奉，其实这种表现是里面有一种属灵的烦躁，他以为他出去长时间侍奉就能够有更深的满足，啊，其实不是，啊，我不要讲得清楚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聆听啊，就是与我们里面的烦躁，是因为我们没有安顿在神里面的话，我们不能够用另外一种侍奉的方法来代替。啊，有些人呢，那个侍奉的岗位常常换，也是用属灵烦躁的表现，他以为这个做的很 boring 很闷呢，换另外一个啊，又换另外一个，这样啊，转来转去转不同的工厂啊，这样等等。其实他需要的不是另外新的工作，新的不同的工厂，而是说他里面这个烦躁不安的心安顿在神的里面。这个就是安息的操练。阿古斯丁说我们要安顿在神的里面啊。旷野的操练啊，今天上午远志明弟兄有很美丽的那个分享在这方面啊，他也提到旷野的操练啊 ，discipline of desert 啊，旷野是历史历代灵修传统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操练， 就正如阮志明弟兄早上所说的，不一定我们要退到旷野，但是有些时候的确是像耶稣一样退到旷野，是需要啊，是需要啊。然后在里面我们学习能够看清楚一点，看神清楚一些，看自己清楚一些，看侍奉清楚一些，在旷野里面。那我也没有，我没有时间每一点讲得很细啊，我只能够就是 highlight 点到就过去哈。还有聆听的操练啊，聆听的操练，这个是个很重要的灵灵塑造的一个操练，就是学习聆听，学习聆听。没有一个不学习聆听的人能够灵性有长进的，我们一定要学习聆听，聆听神，还有聆听人，聆听的功课。基督徒首先不是要讲话，而是首先要聆听，聆听神。Okay. 那么在这个灵命塑造里面，聆听是有很重要的位置哈。还有就是默想的操练，祷告的操练，我就不详细再讲了哈。我希望有一天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弟兄姊妹了解这些操练，成为他们的尝试啊，我发音对吗？尝试哈 ，common sense。有一天，这些种种的属灵操练成为我们的 common sense。我们每一天啊，有不同这方面的操练，就会把我们带到神的恩典中，经历改变。经历改变，操练不能够改变人，他操练能够把我们带进恩典里面，能够让神的爱、神的光改变我们。所以奥古斯丁他有一个比喻，就是说那个属灵操练就是好像我们那个窗口哈，我们那个窗口外面有阳光啊，我们心灵的窗口都很肮脏啊，属灵操练就是把那个窗口，把他那个肮脏出去，让神的光可以照进我们心里面的深处，而我们能够经历这。好，有问题吗？最后忍耐，忍耐哈。啊，有啊哈。那么我的回答就是聆听在你身边出现的人。我常常经验就是神透过人对我讲话，但是这里面我们懂得就是有一个分辨的过程，分辨的过程，这个在下面我会讲的，所以属灵传统里面那个 discernment 分辨的操练。但是我们首先那个起点就是，当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我们不要常常想到怎么样回应，怎么回应，或者怎么跟他驳嘴吵架哈。我们常常有一种，像我们今天早上那个灵修那个焦点说，有一种导控的心啊，主啊，有什么话你会透过这个人对我说，我常常有这个体验，意想不到神，我没有想到就是神透过那个人责备我提醒我，指引我啊，聆听神的聆听者。哦 ，OK， 我就补充那个问题说，怎么样？刚才那位姊妹说怎么样？操练那个聆听哈。哦，安息的操练呢？他那个重点就是把我们那个心，那个很多压力，很多重担，这个心能够安顿在神的里面啊，这个是安息的操练的一个重点。旷野的操练呢，旷野操练就是比较上叫我们抽离我们熟悉的环境，建立一种的局外点。旷野的要点，又属灵的局外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当局的迷，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局外点，旷野就提供了这个局外点来帮助你看清楚你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家庭的关系，你跟太太的关系啊，你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我们很多时候看不清楚。所以就像袁志明弟兄早上所分享的，如果你不需要退到在沙漠里面，你能够找到心灵里面能够把握到这个局外点的吗？你一样可以在家里面都可以啊。但一般的人呢，都是要比较上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工作的环境，能够退到真的旷野里面，就是在首先在 geographic 方面有一个局外，有一个距离，然后透过地理的距离建立这个心灵的距离，然后能够看得见看得清楚。所以 Henry Nouwen 讲一句很我觉得很profound很深幽的话，他说有些时候啊，我们需要走到老远很远的地方才能够看清楚。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参加短宣队，去西伯利亚，去非洲啊，你会干啥？我在这里很多人传福音都没有传遍呢，干啥要用？我告诉你，你有的时候啊，你永远留在本地，你永远看不清楚有些问题。像我带领短宣队出去，好像去俄罗斯，我们常常能够从我们不习惯、不舒服的这种感觉里面，看见原来我们是多么 addicted to certain kind of lifestyle， 什么就是已经跟一种的生活方式已经脱不开了，这个是个偶像。唯有你离开你熟悉的环境，你才能够看得见这一种的偶像啊，所以是要出去。我刚才有把这个问题录进里面吗？没有啊，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安息操练跟那个旷野的操练那个分别在哪。我其实就是恩典为熟灵操练铺路，他现在利用姊妹的心中带来一种熟灵的饥饿 spiritual hunger， 然后利用姊妹觉得我要更深一些的东西，我要更长进，所以恩典为熟灵操练铺路。还有恩典跟熟灵操练合作啊，这 cooperating grace，不能够说我单单操练我单单恩典，不是，而是说恩典加操练。还有第三方面就是熟练操练，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很快的果效啊，哎呀我祷告神改变我，我祷告很长时间也愿意对付，但是还没有经历那种改变，那个果子还没有出来，我们很容易灰心，很容易灰心。灰心是灵城道路最大一个致命伤，灰心灰心啊，恩典就使到我们不灰心，恩典啊，这个是刚才我说就是那个扶持的恩典啊。最后就是恩典补足熟灵操练不足够的地方，不论我们多操练，我们都不足够啊，不足够。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需要哪一方面的操练啊，有的甚至是神在他主权里面，你没有操练，恩典帮助你改变啊，就是这个就是完成的恩典啊，在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教会里面，神的恩典在工作，能够完成他的旨意跟美意。还有问题吗？然后我们站起来动一动啊，因为坐了一个小时了。那在华严教会里面哈，对什么是熟灵，什么叫熟灵，有很多就是不同的看法哈。有些人把熟灵定义就是某一些的俗语啊，俗语常常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能够讲这些话就表示熟灵。有些人把熟灵定义为你穿什么衣服啊，有些衣服一穿那个颜色不熟灵啊， 就是甚至有些人把那个熟灵定义为你头发那个发型怎么样啊，啊，就是这些。更加有些人把有一个很牵强的那个分隔，就熟灵跟熟悉，啊，把世界跟教会一个分隔，啊，等等。过去我们有很多不整全的那个熟灵观，不整全的熟灵观。当我讲到传人的塑造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熟灵？什么叫熟灵？我有一个老师哈，他对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他对我影响很大。那么他也写了一本书叫《Spirituality》，是 IVP 这家出版的，他叫Donald Alexander。那么他有一句话我跟你分享啊。他说 ：“A spiritual man is a normal man。”一个熟灵的人是一个正常的人。那这里呢，有一个英文上面有一个有一个字哈 ，normal。当你读这个 normal 这个正常的时候，英文里面很快你就会想到一个，就是哪一个是 norm？ 有 norm 才能够 normal， 是不是？啊，那个 norm 就是主耶稣基督。熟灵人就是回复到神原来创造人这个美丽的人性。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不会成圣到某一个地步不像人呢、啊，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痛心的，很心疼的看见，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我们不像人就才是熟灵，其实不是，啊，一个熟灵的人是一个正常的人，因为他活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肉身所表达那个美丽的人性，人原来是应该这样。